要继续读出埃及记三十九章还有一部分。三十九章的
最后就是得到这以色列人不祭司做婚姻，这是三十九章。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所有要做的这一次是必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那么在做生意的时候，第一个一开始做就是要做以色列，做完了以色列，这是第八节，就要做苏台，因为苏台和以色列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的。做完苏台以后，就要做二十二节，做以色列的外袍，就是大祭司穿的那个外袍，连在一起的。做完外袍以后，就是二十七节，他要用结成的细麻布做内袍。做官员，做国头巾，做裤子，做腰带。三十节，然后在大祭司的头上要做一个圣冠，圣冠呢就是一个牌，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在亚伦的头上有官员，还有圣冠，圣冠就是一个牌，上面的牌要写上归耶和华为圣。这一排是男性带子戴在冠冕上，这里又讲到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又讲到是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今天我们就开始读第三十二节到四十三节。三十二节我们要读到四十三节，大家我们请专门读读好了。
上目就是放弃的功，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大木和上木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砖、柱子、带毛的座、两层公羊皮的盖、三柴狗皮的顶盖和尊严柜的幔子、草穗和穗的干净边座、杖、楔子和丝子上的一切器具并陈设品、金的灯台和百叶的灯盏、水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金台、发油梳灯的香料、翠墨的能源、红檀。和坛上的铜碗，坛的灶并坛的一切器具，取桌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鞋子，并灶木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分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的圣所用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的。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
以色列人就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这个一切的工，就是包括了帐幕第三十三节和帐幕里的一切器具，这些工作做完了，而且这些工二十二节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四十三节，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的，这个是很重要。就像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先看一点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不同啊。创世纪是记载个人的事情，记载个人的事情，我们能够数出来创世纪记载了什么人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亚当，对不对？犯罪前的亚当和犯罪以后的亚当，这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亚当犯罪以后，神就要拣选人，亚当的后裔很多，到底拣选谁？那么到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就看见拣选亚伯兰，拣选亚伯兰。当然，在亚伯兰以前还有以诺。和神同行三百年，还有挪亚的方舟，都是神在那里拣选。那么我们都很明确的就看见是就拣选了亚伯拉，亚伯拉，亚伯拉以后是就拣选了他的后代， 曾经给亚伯拉罕立约，曾经亚伯拉罕立约有两件最重要的约，一个就是允许他有子孙后裔，第二个允许给他一块地，就是迦南地。所以神就把他带到迦南地方来，到了迦南地他还没有子孙，他又凭他的肉体去生了一个以斯玛利，然后神说夏甲生的不是你的后裔，一定要谁，一定要撒来生的，然后就把以撒赐给他。那么我们看见就是亚伯拉罕的传记，我们又看见有以撒的传记，对不对？个人了，这是个人了。以撒完了，我们就看见雅各的传记出来了，以撒的儿子是雅各出来了，我们就看见雅各的传记。创世纪差不多用了一半的篇幅，就是这么些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约瑟都在里面。那么这些人都到埃及去了。好，所以我们一看到整个的创世纪是写的每一个人，神一定要先得着每一个人，得着个人，神才能得着团体。神不得着个人，神没有办法得着团体。所以神就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一个一个的人出来了，一直到创世纪的第五十章，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在哪里？都留在埃及了。所以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的后代都是在埃及做苦工啊，做苦工，在埃及做苦工。那么神现在就不是记载一个个别人的历史了，神没有说把以色列人中间再拣选一个人来，没有了。神就按照他和亚伯拉罕的约，按照他和以撒定的约和雅各定的约，就是要赐给他们有后裔，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这要实行这个月。神还要实行一个月，就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一定要从埃及地出来进迦南，迦南美地，这是神定位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神和人的关系不再是个人的关系了。有个人的关系有没有？有。你像摩西就是个人的关系，有。这是神更着重的，是一个团体的关系，是一个团体的关系。所以出埃及记，我们一开始一讲第一章的时候说过，出埃及记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从埃及出来出走，实际上拯救他们出来。出来是怎么出来？要从埃及出来，我们就说他是得救了，这就是表示得救，就表示预表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要从埃及出来。埃及是代表世界吗？世界的头就是撒旦吗？埃及的头就是法老吗？所以法老就一表撒旦，埃及一表世界，摩西就是一表基督，他是一表基督，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从埃及记就开始了。所以整个从埃及记开始，我们就看见是一个团体的以色列人了，神和这个团体的关系，而不是和个人的关系。这也就是预表今天在神的面前有个人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和神的关系很重要，但是另外一定要不要忽略了团体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聚会，你千万不要想到我只是我和神单独的这个关系，不止。你一定要看见你来聚会是和所有的弟兄姊妹发生关系。所以有弟兄姊妹在那里就问，哎呀，这个多少姊妹好多岁了？我七十还是多少？我们告诉他88岁了，88岁天天就这么样来聚会啊，你看这个就叫团体了，对不对？他坐在这里一聚会，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感动了，这个就叫团体，这就是团体。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有一个团体的关系，我来聚会不是我和神，不只是我和神中间的关系，乃是我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读出埃及记，你看建造会幕是每个人都有功用了。今天我们要有聚会，还有弟兄姊妹要来催我们呢。弟兄姊妹不催我们怎么办？可能我就来不了，我就要气候不好来不了，或者我就要迟到啊，那就是爱了。弟兄姊妹为什么转了圈转来转去要来接我们呢？好，这个就是团体的关系。所以这里一定有一个团体的关系是神经病要我们有的。那么在整个出埃及记的里面给我们启示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基督。 会墨就是藏墨，这是大家记住。里面每一个器具，今天我们讲的藏墨和其中的一阶的器具，每一个器具都代表基督，都是基督。金是代表基督，血也代表基督，铜也代表基督。每一个瘸子都是代表基督，帐篷的瘸子都是代表基督。帐篷怎么能够稳固啊？就是要靠基督把它支撑起来。每一个柱子也代表基督，它不只是约柜代表基督，不只是施恩座代表基督，连里头的灯也代表基督，陈设饼的桌子也代表基督。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就是神要把基督启示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说了，神造亚当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当以色列人问他，或者我们读一读，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就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看到没有？根本还没有亚伯拉罕，没有就有了基督，还没有，不要说亚伯拉罕，还没有亚当以前，你就有了基督。神早就立主耶稣为承受万有的，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神最早创造了一个宇宙吧，神最早创造宇宙还没有亚当以前，但是神把这个宇宙那一个世界是交给撒旦的，撒旦当时不叫撒旦，叫天使吧。啊，他是一个神的造的天使，神交给他管理，但是他骄傲了，他堕落了。那么这一个骄傲，这个堕落是记在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和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里面。他一堕落以后，神就立主耶稣为承受万有的，早就立他来承受万有。所以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这是在以西结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里头告诉我们，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以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早就有基督了。神在每一个时代就是把基督向人启示出来，就是要把基督启示出来。摩亚方舟，方舟是代表什么？就代表基督，基督的拯救。那个时代就启示基督，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又启示基督。创造亚当啊，怎么叫启示基督？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嘛，对不对？亚当是怎么来的？因为有基督嘛，就有他的形象，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的，所以借着亚当启示基督，神也借着挪亚方舟启示基督。那么再到出埃及记，你看会幕就是代表基督。会幕不但是起预表基督启示基督出来，会幕也代表团体的基督，这不是一个基督，那是基督是成为一个团体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要成为团体了啊，今天是一个团体。在旧约把以色列人叫做会众啊，叫做会众，也把它叫做耶和华的会众。所以他的着重一点要说到会众的问题。那么在新约里面也应该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会众。是谁的会众？是主耶稣的会众。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会众。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把教会两个字翻译成会众，就比较教会两个字更准确一点，但是不是最好，但是比较准确一点。因为新约里面有好几处的地方把教会两个字，希腊文的教会两个字，他没有把它翻译成教会，他就把它翻译成会众啊，也有这样翻译叫会众啊。你看我们举个例来，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四节读起，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四节读起。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这二人就是巴拉巴和保罗啊，原来叫扫罗，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二十六节，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他们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是他们派他们出来传福音，就是安提阿嘛。在那里就聚集了会众，这个会众两个字在原文就是教会，他不把它翻译成教会。他为什么这里他又不把它翻译成教会呢？别的地方翻译成教会。到了那里聚集了教会，他就想，这个教会怎么能够聚集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对教会的概念就是房子啊 ，church， 这个房子怎么来聚集啊？实际上就是会众。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这里呢，他就翻译成教会了。那么假如把这两个字改成会众，我要把我的会众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意思就是说这是基督徒嘛，就是会众嘛，主耶稣来是建造一批人嘛，会众嘛，基督徒嘛，所以这个字就可以翻译成会众嘛。刚刚我们的使徒行传十四章那里不是翻译成会众吗？为什么这里可以不翻成会众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有个概念，什么叫教会啊？教会好像不是会众，是一个组织，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结构，或者讲呢是一个房子。你们今天你到哪里去啊？我去做礼拜，我到教会去，好像那个教会就是那个房子了。实际上教会是代表会众，代表一批人，代表一批人，不是一个组织啊。所以从这里我们还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旧约的民数记，我们请读第十章，旧约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找到了吧？好，现在我们或者一起把它读一下，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不好？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要以你做两号都要取出来的，用以当什么
会众？你看，那不是叫会众？看到没有？就是会众嘛。我们再读第二十章，民数记的第二十章第四节。民数记二十章第四节，好，我来把它读啊。第二十章第四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圣所都死在这里呢？你看以色列人叫什么会众啊？耶和华的会众。所以新约刚刚我们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说，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会众，新约的基督徒就是主耶稣的会众，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会众。好，所以旧约神要启示出来，他要得着一批人， 所以以色列人就是基督徒的预表，或者叫团体基督的预表，团体基督。新约那就是主耶稣的回城。好，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清楚看见，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一批会众，要得着一批人，得着一个团体，我们把它叫做团体的基督。神不只是要基督来掌权，找你立他为成就万有的，而且神是要经过基督要得着一个团体，这一批团体就叫做教会。将来到主耶稣来到地上千年国度的时候，天国的时候，应该这个团体和主耶稣一同掌权。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团体就要成为主耶稣的心腹，然后主耶稣合一，这是神的目的。因此神要做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在这个团体里面让基督在他们中间成为中心，而不是让个人成为中心，就等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能让你自己的肉体成为中心，你必须要基督在里面成为中心掌权，成为中心就是掌权嘛。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不能掌权，在团体的基督里面也是让基督成为一个中心。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会幕出来了，会幕就是代表基督，基督要在以色列人中间成为一个中心。到民数记我们就看见他们安营的时候，东南西北每一方都有以色列人把这个会幕围在中间，会幕要成为中心，基督今天成为中心。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目的就是让基督在我们中间成为中心，人不能成为中心，任何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都不能成为中心。如果谁在那里把他高举了就错了，我们只能高举基督，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成为我们的中心。好，所以在这里出埃及记里面的重点就是启示基督出来，在以色列中间把基督启示出来，所有的会幕的这一切都是基督。最后的目的，以色列人最后的目的不是到旷野就完了，他们在西乃的旷野建立了会幕不是就完了，而最后是要借助会幕的引导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区。以后我们读民数记我们就会看见会幕祭司台的会幕，他从月柜在前面走啊，有火柱云柱引导他们，火柱云柱就是代表基督，所以一定要在基督的引导下，圣灵的引导下，我们往前面去，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传道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这样，一定是要遵循启示的基督。那么到了我们新月旧月还要不要？因为我们只说旧月跟新月有什么关系呢？会幕现在还要不要呢？好，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往后面翻，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好，我们请，还是单独读好了。
这些物件是如前面被提的，众祭司就常住从前帐幕，行在前的里。以西爱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人是独自进去，没有不断的血为自己和百姓做做献上。圣灵又使子民同一层帐幕两层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同一层帐幕是献祭人的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这个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为之。意思是原来饮食和金刚石之类规矩。都不过是
从
这个条例
命令
到最终的时候
为止。今天我们读的出埃及记里面所有的帐幕或者叫会幕里面的一切的器具是基督的预表，我们是这样讲，那个不是本物的真相。到什么时候为止？到整新的时候就为止了。整新是指的什么时候？就是基督来了。 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十一节马上就说到，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基督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那么我们就看见基督来到了，很新，就一直就是很新的时候，一直到基督来到。所以今天主耶稣已经来了，在两千年前已经来了。主耶稣来了以后，这一切到主耶稣以来，这一切就停止了。所以殿里的幔子就裂开了，就不要再去过帐篷的生活了，不要有会幕了，不要有约柜了，因为主耶稣就是约柜嘛，那个才是本物的真相嘛。所以在哥罗西书就告诉我们这些事，哥罗西书第二章，或者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哥罗西书在很后面，希伯来书的前面一点点，第二章十七节，这些原始后世的影儿，影儿就是影子啊，切斗，那形体就是基督。好了，会过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以色列人当时啊，他们做这些东西都是神所指示的，一点错都没有，完全是对的。应该做约柜，应该做施恩座，应该有灯台，金灯台，应该有陈设别的桌子，都应该做，有会幕，有祭坛，有院子，天天他们要跟他住在一起，而且要抬着他走，这个叫外面。我们今天怎么样？那个叫做银儿，今天我们就是基督，那个就是主耶稣的影子啊，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七节，主耶稣的影子，基督的影子。那个时候他们拜的是影子，他们抬的也叫影子，但是他们不懂啊。今天回过头我们来看，哇，你们原来是影子，我们今天才是实际啊。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基督啊，基督不但是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也在我们中间啊。我们今天才是实际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外面没有看见摩西了，四十天他们要做一个金牛犊了，因为他们做错外面的东西了。我们现在不要，今天我们哪一个基督徒现在在做的，你见过耶稣吗？你没有见过，没有见过基督啊。但是基督为什么能够实际的在你里面呢？因为生命进来了，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个生命进来，你就摸到非常实际的东西在里头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就在乎生命，我们一个团体基督徒的问题也在乎那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旧约的这一切都是预表新约的基督，基督来到了，到整新就为止了，基督来到一切都过了。那我们今天就活在不是影子的里面，我们活在实际里面，这是要感谢神的说，因为神就是这样安排，我们就有这个福气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往前面去。好了，现在我们说到这里，我们现在要把最后一章我们要把它读完。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漆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按在帐幕门前，把洗桌盆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里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桌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膏，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 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要立起帐篷。前一部分到三十九章为止，就是做好一切的器具。现在帐篷要立起来了，在什么时候立呢？正月初一日，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记得，他们是正月十四号，那天是逾越节。那么现在呢，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要到正月十一，正月一号，初一，那么在旷野，他们差不多要有一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出来就一年了，他们就要立好帐篷，记好了，这是正月初一，因为神告诉他们要以这个月为正月。他们出埃及的这个为正月，那么现在正月初一就是一年的开始，就是一年的开始，又一个起头。所以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代表复活的意思，新的起头，新的起头。神非常注重新的起头，每一天早晨我们都应该是有一个新的起头，每一早晨都应该是新的，有一个新的起头。那么他们就把这些帐篷立起来啊，那个次序我们都讲过了，要把法柜，法柜就是月柜啊，把抬进去放在里面，幔子将柜遮掩，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法柜，上面和圣座。那么第四个，要把桌子搬进去，把灯台也搬进去，要点灯。第五节，要把烧香的金坛要摆在法柜前。好，然后圣所、至圣所都有东西了。然后要把圣所外面这个门帘要挂起来，就是至圣所和圣所和外面的外院把它分开了。挂了门帘以后，第六节就把燔祭坛要按在帐幕的门前，有一个燔祭坛，把洗濯盆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要装上水，一切都要安排好了，要做好了。第八节，四位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要挂上，好，门帘也挂上。然后第九节，把所有的器具都要用高炉高堂成圣。啊，成圣的意思就是归于神了。至圣的意思，我们说过是圣中之圣，高了，归于神了。这些东西本来是人手做的，还没有归于神，现在一高了以后，就属于神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们都不属于神。当我们一信主耶稣以后，圣灵就进来了。圣灵高就是代表圣灵啊，圣灵一进来，就把我们献给神了。所以圣灵是值啊，就是做一个凭据了，在我们里头。圣灵一进来，我们就属于神了。虽然我这个人还没有圣洁，还没有成为圣中之圣，但是我已经属于神了，就叫做圣了。好，所以我们都称为圣徒了，我们都圣了啊！因为什么？圣灵住进来了，圣的圣灵也进来了。好，然后就说到亚伦了，十二节，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他们首先要洗自己的身上，先要用水洗，然后要给他们穿上圣衣，然后要膏他们。你说，不但这些器具、帐幕是归于神了，连亚伦和他的子孙也归于神，因为他们受膏，就是永远的祭司的职任。所以这里不是恩赐的问题了，这是有个职任了。上次我们讲，啊，他有个职任。啊，现在我们读十六节，摩西这样行，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十七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算，立起柱子，在帐幕上搭灶棚，把灶棚的顶盖再盖在器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一节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都是耶和华说的话。十六节摩西就照着主的神耶和华的话来做了，啊，就一步步在那里做了。二十二节 你把镯子按照会墨瑞，在帐幕的北边，在幔子外，在镯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在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按照会墨瑞，在帐幕南边与镯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在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按在会墨瑞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新香料做的香，是在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墨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灯按在会墨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与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墨和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那么我们就看见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神对摩西说话，十六节摩西就开始做，十六节就讲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做。你看十九节马上就说他把帐篷盖上去以后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你看他不是随便做的啊，把外面柱子立起来，把帐篷盖上去。第二十节，然后把柜抬进去，挂上幔子。二十一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你看，一步一步，每一步都是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二十二节又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陈设饼的桌子。二十五节点灯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二十七节金台上的香料把它烧起来也是照耶和华吩咐的。二十九节洗燔祭坛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好，然后我们看第三十二节，就是祭司他们进会幕和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神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怎么做，以色列人也就怎么做。好了，一直到三十三节摩西就完了工。什么叫做做神的工啊？就是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叫神的做了神的工。所以有的人就问了，当我见主耶稣面的时候，我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做好啊，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才叫做好啊？好了，所以有一个弟兄他说得很好，他说你只要今天照着神所吩咐的，你答应了他的要求，你就做好了，你就做好神的工了。如果今天主耶稣来，马上我们就在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就问每一个人，他不是问我某某弟兄啊，你还达不到保罗的标准哦，那还不行哦，他不是这样，他不会用保罗的标准来要求我们，也不会用彼得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只是他今天说，今天我说的话你听就听，你听了就对了。啊，今天啊，我说只要对你说这一句话，你不能说，你听没听？你听了你不说了。今天这个脾气不能发，你发脾气的时候你都不平安，你就没有发了。你说主啊，你今天说喊我不发脾气，我没有发，我听了你的话，你就犯错吗？你就做了，对不对？我想就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你有没有听他吩咐的，听他吩咐就行了，不要拿别人的 标准来要求。我们常常拿别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做的啊，或者我做的比他好，或者我做的不如他，这个不要。今天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说话，你答应了就行了，那就是主的要求。现在我们读三十四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当一切都做好了，照神的话做好了，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就是云彩啊，他们眼睛看见的是云彩，这里那里面就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我们今天一样，当一个基督徒，你听了神的话，你顺服了他以后，你就觉得里头蛮有平安，蛮有喜乐。有的时候你还觉得你里面满了神的荣光啊，在里面。哎呀，我现在顺服了主，虽然背了一个十字架，但是感谢赞美主啊，我现在顺服了。本来我是不顺服的，要照我的意思做的，今天没有照我的意思做，好，感谢主，神的荣光就充满你。照样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当他们按照神的话去做了，神的荣光也就充满了他，整个充满在里头。这一个充满就是在证明神的同在，这个充满是证明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这个荣光太大了，摩西都不能进去。那么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走路是根据什么？就根据这个云彩，根据云彩他们才能走路，云彩里面就充满了神的荣光。什么时候帐幕他们立起来，每一天都有云彩在里头，他们就不行走，不行路。哪一天云彩一收合起来，就代表说该走路了，他们就把帐篷拆掉，祭司就把抬起来，云彩往哪里走，他们就跟到哪里去了。这个我们就叫做引导，引导，引导我们往哪里去。所以今天教会的路不是根据我们个人是怎么做，也不是根据母会的指导你应该怎么做，而乃是根据圣灵的工作，乃是根据云彩。下一步怎么走谁都不知道，神怎么带领那我就走下一步，神没有带领我就不走啊。这个就是要引导。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道路是要根据引导，我们不能勉强别人，我们也不能勉强我自己要照我的意思做，那是看神怎么引导。神一引导了我们就往前面去，神停下来了我们就停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什么叫做神的引导，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学这个功课，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一辈子，开始是不熟悉，以后慢慢慢慢熟悉。我记得我们做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十八九岁的时候，带领我们这个老弟兄啊，带领我们的人常常就跟我们讲，你要注意你里面圣灵的话，圣灵的话，那就是说神的引导了。你该不该做这件事，该不该做，因为我们青年的时候啊，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该不该做这件事，该不该做那件事，实际上里面已经有引导了，但是我很想去做，里面又觉得不平安，不做好像又想做，那怎么办呢？好了，我弄不清楚了，就去问老弟兄了。这个老弟兄没有说你这件事该做不该做，他不跟你说，他说你里面怎么感觉，他要问你，你里面怎么感觉，里面引导。有的时候他不要说多的话，他就这话一说出来就清楚了，哦，里面的感觉就是不要去做了，啊，这是里面的感觉。好，我想这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一生都要学的功课，我们和神中间这个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办。今天在心愿里面的引导，在心愿里面的引导一定是有几个方面的。心愿里面引导第一个方面，心愿的引导第一个方面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说的话。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就是到底神是怎么说的，圣经的引导，圣经的话一定要弄清楚我该不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里面圣灵的带领，里面圣灵的带领，因为圣灵就在我里面，圣灵的引导，圣灵的话。第三个，年长弟兄姊妹的见证，很多时候年长弟兄姊妹他的见证或者他的劝勉，他的劝勉见证啊，你去找他谈话，他或者做他做一个见证，或者他就告诉你什么话是怎样，而加强你应该怎么做。第四个，环境的安排， 环境的安排。我们最好要从这四个方面来看啊，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团体的基督徒教会应该怎么做，一个基督徒和团体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一个，一定不能违反圣经上的话，违背圣经上的话，你再觉得这是圣灵引导我，圣灵就是为了引导我，那就要打一个问号，那都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圣灵的引导一定要有年长弟兄姊妹他们和你的交通。
圣灵不只是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要管我们的环境。很稀奇，圣灵就是要管环境。有的时候你打一个电话，拨了十几次这个电话都不通，可能你这个电话要考虑了，在主的面前，也可能不需要打，也可能不需要打，这个就要看环境的安排。一个有经历的人在主的面前，常常总是要从这四方面来看。神的话是绝对的，这个没有错。里面的感觉可能有错，年长弟兄姊妹的交通也可能有错，也可能，做我们参考。但是最后一个环境的安排，一定是圣灵要管理。如果我们开始学功课，所以这四方面都要做我们引导的根据。但是圣经的话是不能变的，环境的安排是不容易转变的。有的时候那个路根本就不通，你要拼着头去撞，那个就不行了。年长弟兄姊妹的交通，你要用圣经的话来对照，因为他和你交通绝对不能说是他我看是怎么做，那个不行的。你一定要用神的话，他也一定要用神的话，他不用神的话，那你就要考虑了啊，年长弟兄姊妹的交通一定要有神的话。我上次不是说过吗？有一个弟兄，他想辞工，就有人告诉他没有把握到底辞不辞。有人告诉他，就是有一个老姊妹啊，常常有神跟他说话，他不跟别人讲，这件该不该做，那件该不该做，那么他就去找这个老姊妹啊。这个老姊妹啊，就按手在他头上为他祷告，老姊妹就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神啊，这个弟兄要辞工，你说辞不辞啊？后来一下他就说，哦，神说的可以吃了，可以吃了，好了，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他就说可以吃了。这个弟兄就听他话把工一辞了，可是一辞工以后啊，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个弟兄最后啊，因为他的妻子也没有工作，还要养一个孩子，都要崩溃了，精神都要崩溃。我去看他的时候，精神都要崩溃了，哎呀，这是他没有办法啊，在那个时候。好了，后来感谢神，神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个环境转变了。所以我们不能只根据某人说一句话你就听了，不行的。而且弟兄姊妹跟你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没有圣经的根据就是这样来做，不行的。你千万不能说他就定了你的命运了，这个不行的，好不好？有经历的弟兄姊妹，年长的弟兄姊妹，一定是他学过的，他有很明显的圣经的话会告诉你。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他也把神的话语告诉你，这是原则。有一个弟兄，他说在1949年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变的时候，他很想和一批基督徒到台湾去啊，那个时候也能去，但是他想去，他就去找了一个年长的姊妹和他交通。这个姊妹不是定规你说你该去不去，那个姊妹是非常这里面有分量的，他只是说根据圣经的原则，你才十几岁还没有独立，他说那些人到台湾去是有工作的，已经工作了，你还在念书，那么你要到台湾去，你的家里的人都在大陆，以后经济怎么供应你了？而且你应该还经济没有独立的时候，主要要听父母的，孝顺父母嘛。父母同不同意去，你看这就是圣经的原则，父母同意你去你就去，父母不同意你还不能去，你首先要问父母。接着这个弟兄就问父母，因为父母说那不能走，他说你走了我们怎么以后你到那里去怎么办？逃犯吗？不逃吗？你有没有工作？读书教会能够拿钱给你读书吗？谁供应你？不行的。 好，所以他就没有走了。这是一个原则了，就是孝顺父母，经济没有独立，这都有圣经的话的根据。后来这个弟兄很感谢主，他顺服了，顺服了。以后在那个中间的时候，这是主的恩典，保守了他，没有到台湾去。他说也可能我到台湾去了，我现在主都不要了，是吗？离开主了吗？啊，那个要讲生活嘛，要讲赚钱嘛，对不对？要讲发财嘛，到了台湾可能主就没有了。好，我想这些是一个原则，一定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就圣经的话。如果弟兄姊妹带领，如果他没有，只是凭他个人的感觉，你要打一个问号，你要好好去再回到圣经里去。好，这是和弟兄姊妹的交通。另外一方面，我们里面那个感觉要弄清楚，就是圣灵的感觉，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天天学这个功课了。懂得的人就懂得，你比方说撒母耳很小的时候，耶和华呼叫童子，呼叫他的时候，撒母耳记上，他不知道这是耶和华呼叫他，他没有听过声音了，然后他就去问以利，说是你叫我吗？以利说不是我叫你。连续几次以后，以利就想到了这是耶和华呼叫你。好了，从那以后撒母耳就懂得耶和华的声音了。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学一个功课，就是神在里头是对我怎么说话。当我不听的时候，你那不平安了，那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感觉？你一定要学这个功课，怎么样你里头就平安，这个非常重要。好，我想这四方面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来引导。旧约不过是个婴儿，以色列人主要是看会幕上那个云彩，他是要凭肉眼的看，我们今天是里面的灵来看，我们里面的圣灵来看。好，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就读到出埃及记完了，我们今天也讲了出埃及记和创世记不同，出埃及记是得到一个团体的基督徒，是一个团体的目的，甚至是什么目的，但是出埃及记主要就是启示基督，会幕就是基督，让基督与我们同在，再带领我们往前面去。最后的目的是迦南地，以色列人的最后的目的是迦南地，我们的最后的目的那是国度，要建立了一个国度，那是天国和新天新地。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活在地上，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看见，我们的目的不是这个地，我们的目的乃是天国，乃是新天新地。好，感谢主。那么我现在交通到这里。
司长，你十七节说的正月初一了，这是以色列民的正月初一。
对对对，
也就是亚比月吧。
啊，亚比月，对对对。
对对
那么这一个呢，如果再出埃及记，我们再读。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第一节，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小于摩西一样的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就是那一年为一年之首。那就是规定了一个月一年之首啊，那就是今天我们第四十章的第二月第二节，就是正月初一。
我们现在正月是
吗？不是我们的正月，我们讲的时候曾经讲的差不多是四月，
四个月
才四个月，差不多四月。
他们现在一岁还是用他们这个？
哎，对对对，他们用他们这个。他们有两个立法，有两个，一个是按照他们的宗教的，他们就是以，就是以这个日子，就是亚比月了，做他们的正月。那么另外就有西历，就是我们现在的公元，他也用，因为他不能说给古代的人打。哎，哈哈哈哈哈。
相当犀利的四月，
大概三四月中间，
四个月，
差不多差不多四个月，三月四月之间。
张先生，
嗯，
张也从你观察观察来到地方，你这个观察如何？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
是吧？
啊，这个地上啊，结论说下来就是这个地上，以后天国就是建造在这个地上，一定是在这个地上，不过一切都不要变更的。啊，这个就是启示录，我们的启示录十一章，新约的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新约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你看什么果？世上的果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果。有一天主耶稣要在这个地上做王，因为神当时要亚当就是在这个地上，对不对？管理这个地，所以神没有说这个地不要了，神还要这个地。什么时候到主耶稣回来做王的时候，这个地就是我们这块地，主耶稣要在这里做完一千年，就在这个地上，不是到天上，就是这个地上。世上的果就变成了主基督的果了，那个是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一千年。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得胜的基督徒啊，我们都改变身体了，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就变成灵体了，没有死的基督徒身体就改变了，不是我这个肉体了，那我们就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了啊，一千年就管理这个地了。那个时候是不是还叫加拿大、英国、美国？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都是叫什么都不知道，自己没有讲了。就是得胜的和主耶稣就做完一千年，
前面还有七年的大患。
哎，对，三年半的大灾难，三年半。
啊，三年。
三年半的大灾难，啊，主耶稣没有来以前有三年半的大灾难。好。
三年半，大力度。
低基督的就要出来，就是最后的三年半，低基督的要显出来，那么就有大灾难出来，就是三年半。好，好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就出埃及记，我们就结束在这里？那么下一个这个星期四，那就是王弟兄啊，王弟兄来，我们一起读。出埃及，出利未记，好不好？因为他说有负担，带领我们读利未记，我们就一起来读吧，好不好？感谢主。
星期四，
星期四，你在这里，好不好？下个星期二呢是宋弟兄在这里带领我们读罗马书，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现在我们请。